第二首歌《荣耀的释放》，我们请再次来唱这首歌。
位弟兄姐妹，还有慕道的朋友，主内平安。感谢主，也谢谢教会的邀请，又来到大家的当中。刚才在听林牧师的祷告，其实心里很多的感触。林牧师在祷告中也说到，主来的日子近了。当我们环顾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大家在心里面真的相信明天会更好吗？这是这个世界给我们的一种错觉。其实当我们静下心来，我想大家应该都同意，应该是明天会更乱。这就是使徒保罗，就是这段经文里的那位保罗，他在殉道前圣灵感动他，他在提摩太后书里，他就说到末后必有许多危险的日子，特点就是什么？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是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越来的越骄傲，越自我中心。那教会里的基督徒能好一些吗？保罗说，很多是卖主卖友，爱宴乐，不爱神，人心是厌烦纯正的道理，被各式各样稀奇的教训就吸引过去了。所以请大家看这两张的这个 post 的这个宣传单，我不知道新生命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收到这样的宣传单？这是在两个星期之前，在温哥华连续举办了六场这样的聚会。左边叫圣灵恩膏全能医治特会，右边直接就叫超自然神迹的医治特会。这两张 post 上面那些密密麻麻的，可能大家看不清，我大概数了一下，大大小小有20多种病，差不多就要医治百病的感觉了。这样的教导好像是很吸引人，但是这样的教导，这样的应用，他们圣经的根据在哪里？让我们先来一起做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再次的感谢你，是你的爱吸引保守我们再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求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再一次的遮盖我们，洁净我们，也保护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求圣灵保惠师，你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引导我们，引导讲的，引导听的，让我们可以同感一灵，同在圣灵的光照之下，我们进入主您自己话语的真实里面，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看见真道，也愿意持守真道。谢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看下面一张幻灯片，是刚才我们读的这三节经文，其实常常就是被刚才的那些教导所引用。他们说他们也有圣经根据呀，这个地方说到保罗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生来就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路，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从此以后就可以走路了。我们乍一看，我们从字面上看，好像真是，哎，人要有信心就可以得医治。包括刚才领诗的弟兄带我们为我们读的诗篇103篇，也说神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怎么样来理解？ 但是当我们整个那个诗篇上文下文的这样看，其实作者是在说医治我们灵性的疾病，就是医治我们心里面的刚硬、悖逆、骄傲、抵挡神，医治我们被盗的病。我不知道这三节经文有没有给在座的弟兄姐妹或者寻求信仰的朋友心中带来很多的问题，甚至于是疑惑，是困扰，是吗？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记载啊，好像真是这个瘸腿的人有信心他就得医治了嘛。那么有一些教导就说基督徒你要有信心去求医治，大声求，因为这边保罗是很大声的讲，要大声的宣告就可以得医治啊。大家有没有类似于这样的心里面有这样的困惑？有的时候在教会还不敢问，尤其是现在某一种教导里面的弟兄姐妹，我知道他们不敢问，因为他们一问这样的问题，别人就会说什么，你没有信心。我们来看下一章，我们需要反思的这三个问题。基督徒真的是说要有信心求医治吗？是刚才那三节经文里告诉我们的吗？是不是声音大就说明信心大？因为这样的教导就说你要大声的去宣告。那么到底基督徒的信心和基督徒的身体得医治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这几节的经文到底在讲什么？我听到过一些这样的事件，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就是追求类似于这样的教导，结果最后身体没有被医治，有些亲人就离开世界，非但身体受到很多的，还依旧有病痛，心灵受到很多的伤害，觉得是不是我信心不够大，所以神不爱我，神没有那么爱我，或者甚至于他们被告知是因为你还有一些罪没有认清，如果你认罪认清了，如果你信心够大，神就一定医治你。在这样的这个教导的氛围里，很多的弟兄姐妹陷入很多的困惑，甚至于心灵受到很多的伤害。那今天真的是求主来带领我们，求圣灵在我们心里面一起来引导我们，我们透过刚才所读的经文，我们来认真的来寻求。所以我们要来再看一看第九节的经文，这节经文里我们就可以问三个问题。这个瘸腿的人在听保罗讲道，那么保罗讲道的内容是什么？刚才那两个 post 的那个牧师也叫保罗，他也被称为使徒，但是这位真正的使徒保罗，他讲到的内容是什么？是真正的福音，就是刚才我们诗歌中所唱到的，在荣耀释放里所唱到的，神的儿子把我们从罪恶的捆绑中救出来，从那些邪情私欲的捆绑中救出来，让我们罪得赦免，神的儿子第三天死里复活，也带给我们一个属天的新生命。保罗在讲那位复活的基督，保罗对那些没有宗教背景的非犹太人、外邦人，他也在讲那位创天造地的那位宇宙的真神。保罗没有在那开神医大会，保罗三次的传道，我们看到他从来没有去开这种类似的神医布道大会。那么这里《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说， 保罗定睛看这个瘸腿的人，为什么是定睛看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就像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我们祷告的时候都会说，愿我们能够同感一灵，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在心里面感动保罗，在感动他的仆人，注意到这位瘸腿的人，因为圣灵要透过他的仆人保罗要做一件奇妙的事情。那么同样的，这位圣灵保惠师，他也在心中在感动的这个瘸腿的人，他在圣灵的帮助下，他的心好像是打开了，心里的眼睛，心里的耳朵打开了，他开始在心里慢慢的认识，相信，哦，原来那位卑微的拿撒勒人耶稣，他真的是为我的罪死了，又为我死里复活了，他是我的救主，哎，他可以来拯救我。也许那个时候，这个瘸腿的人是可能都忘了自己现在所处的光景，他的心被这个被这位复活的基督深深的吸引住了，相信他也是瞪大眼睛定睛的看着保罗。在这样的圣灵的这种工作里面，这位复活的基督虽然肉眼已经看不见他，他在坐在天父的右手边，但他同时透过圣灵在人的心中工作，他也住在相信他的人的心里面，是这位复活的主自己借着他的仆人，借着使徒的手行了这个奇妙的神迹。那他行这个医治的神迹是有一个目的的，这个目的是什么？他要借着这个神迹来证明他的恩道。在福音书和使徒行传，所有的神迹背后其实都是有神一个特别的目的和心意在那里，所以我们真的不能单单就看刚才的那八九十三节的经文就得出一些的结论，我们需要看这个经文的上文下文，还不单单只是看这一章，其实我们要看整卷使徒行传在讲什么，整部的新约在讲什么，整卷的圣经在讲什么。我们来先看一下《使徒行传》的十五章的十二节。这里记载巴拿巴和保罗两位使徒在同工当中，就再一次的诉说神是借着他们的手在外邦人中行了这种医治的这种神迹奇事。那个时候保罗的福音事工已经明显从犹太人转向外邦人，所以我们就看到这背后其中的一个目的，神就是要透过他的仆人使徒的手所行出来的这些事，要让外邦人知道，更要教导那些犹太人，其实这个救恩不单单是犹太人的，是为万民所预备的。那些犹太人，你不要那么的自我感觉良好，所以他们非常的恼恨巴拿巴、保罗、彼得等这些使徒去给外邦人传福音。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在这样的一种张力之下，因为福音也要传给外邦人，所以使徒们常常行出很多的神迹，这是神迹奇事其中的一个目的。那么我们也看到在福音书里有很多的神迹奇事，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主耶稣行出很多的神迹奇事是要证明什么？ 证明这位卑微的穷木匠拿撒勒人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主。到了使徒行传，就是要证明这些使徒他们的使徒的身份，他们有从耶稣基督那里直接得来的启示和权柄。从这三方面我们都看到，其实神迹奇事在神的手中有他特别的目的，同时透过这些圣经的作者特别的记载下来。那么我们来看看十一节记载发生了什么事情。当地的人呢，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就用吕高尼的话，可能就当地他们的方言土话，就说：哇，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他们非常的开心，他们在一起的欢呼。于是他们开始做一件事，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开始封神了。咱们有呀，有一个中呀古代的一个作品叫什么《封神演义》。他们很开心啊，他们就封巴拿巴为宙斯，是在他们的信仰里面是众神之王，封保罗为希尔米，就是代言人，是神的一个传话的人，甚至都惊动了宙斯庙里的祭司。我们看下一处的经文，所以众人就在这些跟随着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门前。这个花圈对我们国内出来的弟兄姐妹可能不习惯，因为我们只有唯一的一个用法，其实就是那些漂亮的花篮了。他们要向两位使徒献祭。巴拿巴和保罗来到路斯德的这个城市传福音，一下子这么多的人来到他们的面前，好像他们也很尊重很欣赏巴拿巴和保罗，好不好？很多时候我们特别注重人数的增长，甚至于现在包括一些福音派的一些传统的一些教会都会想尽办法，我们不管用什么办法，只要我们把人都带进来，不就很有果效吗？觉得把人只要吸引到教会就好像成功了。哎，在这里一下子这么多人来到两位使徒的面前，这个传福音是不是很有果效啊？但是巴拿巴和保罗的反应是什么？他们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间。在那个时候的文化里，撕开衣裳就是代表他们的心里真的很着急很难过，甚至于很痛苦，他们非常真诚的想把真相告诉他们，想把真正的福音，这个福音的真理要告诉众人。所以在这里路加专门记载他们跳进众人中间，好像就是提醒读者了。巴拿巴和保罗就如同他们自己说的，我们看下一处的经文，他们也是人，性情跟周围的人是一样的。他们来到那个地方传福音，就是要帮助当地的人离弃这些虚妄，离弃他们所拜的偶像，他们所自己去封的那些神，归向真神。我们很多时候心里面其实是有一个错觉，就觉得哎呀，有这些神迹奇事不是能够帮助人来承认神的存在吗？尤其是这些实行这种神迹奇事的教导的一群 传道人，他们就说利用神迹奇事可以很好的传福音啊，来证明神的存在。但是我们回到圣经里看，神的存在好像无需，神也无意用神迹奇事来证明他自己的存在。我们打开圣经旧约，第一句话是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真理神没有用神迹奇事去证明它，但是神因着我们人的无知，人的愚昧，其实他也显出证据来，对吧？让我们从内心深处知道他的存在。所以我们看十六节十七节的经文，神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从前的世代其实就是指神的儿子还没有道成肉身之前，大家都随着自己心里面的喜欢需要，自己去封很多的神，自己去造很多的偶像，完了自己再去拜。但是其实神也未尝不显出证据来。什么证据？神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我们人所赖以生存的阳光、空气、雨水，哪一样是我们人靠自己的努力、工作、聪明智慧可以得来的？使徒保罗也同样也说过，其实神的事情原就显明在人的心里，借着他所造的万物，叫人心中就无可推诿。我们再看，继续看十九节二十节的经文，有些经文我没有打出来，因为我们已经读过了。十八节说，巴拿巴和保罗好不容易就拦阻了众人向他献祭，但是很快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十九节那里说，有一些犹太人呢，是从两位使徒之前传福音的城市追过来的，他们追过来以后挑唆当地的人，就用石头打保罗，应该是打得很重，因为以为他都死了，昏死过去，被拖到城外了。我们在这里很容易就要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呀？前一分钟这些众人不是还要献祭给两位使徒，还要封他们做他们的神吗？为什么马上就要，差不多就要恨不得打死他们？为什么呀？其实这里我们就看到，人如果是拜偶像的话，其实他最终他是要让这个偶像要为他服务的，对吗？他是要透过偶像来满足我自己的需要。你灵，你能达到我的要求， OK， 我可以封你为神，我可以拜你，我可以给你烧香上供都可以。但是你不灵的时候，对不起，我就要把这个偶像除掉，我还要再换一个。你不要做我们的偶像，你不要做我们的神来满足我们的需要，来服务我们，对不起，在这里那我们干脆就把你拿石头打你好了。拜偶像的核心其实是让偶像服务自己，但是信靠真神是要听神的话，是要顺服在神为我们所安排的一切的环境里面。二十节的经文，当门徒正围着保罗为他很难过的时候，保罗竟然就站起来了， 在这里，弟兄姐妹，其实我们看到一个，看到什么？我们在这里看到真正的神迹了。我们很多时候人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容易被一些满足我们需要的一些经文吸引，我们喜欢的经文我们常常会多读几遍，会记得住，是吗？有一些经文其实读过也就一跳而过了。这些经文里其实我们看到真正的神迹，是生命被翻转的神迹。想想看，使徒保罗是一个曾经去拼命的去逼迫那些信福音的人、传福音的人，可如今他为了传福音，他可以不顾自己的性命，他好像已经都被打死了，都被拖出城外了，他竟然突然他就站起来，他自己又走进城去了。按来说，你们这些人，我在你们当中行了这样的事情，你们曾经这么尊重我、欣赏我，突然要打死我，那我为什么还要回到你们当中去？但是保罗重新进去了，自己走进去了。第二天又同巴拿巴继续去传福音，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神迹。一个人的内心真实的被改变了，生命被完全的翻转了。我们再看两处的经文，两位使徒继续的传福音，带领很多人做门徒。在这里没有说带领很多人做教徒、做教友、做信徒，所有真正重生得救的都应该是主的门徒。之后我们看到他们俩竟然又重新回去了，又回到了路斯德。他们不怕那个地方还有人要打他们吗？还有人拿着石头等他们吧？他们不怕，因为他们背后是依靠的是那位复活的基督，他们依靠着那位主在放胆的在传主的真道。他们回到所传福音的这几个城市，他们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这的确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所需要的。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不那么坚固，我们常常对真道认识的不够清楚的时候，我们常常陷入到很多的迷惑里面。两位使徒劝勉当时的门徒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并不是像现在很多的教导，你只要相信，甚至于你还要大声的宣告，病可以得医治，你可能所求的很多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这不是真正的福音的信仰。真实的福音信仰是什么？我们重生的是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不在乎我们自己的行为。但是当我们重生之后，其实我们是走在了一条得救的道路上。当我们进入神国这条路上，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这是真正的一条信仰之路。为什么呢？其实这个艰难到底来自于哪里？就来自于因为我们的信心还很弱小，我们的信心还不够坚固嘛。我们常常对这位我们所信靠的神三心二意嘛，我们也想爱神，可是很多时候好像这个世界生活当中还有很多我们没有办法不爱的东西，我们就在内心的那种征战里面，是不是也觉得挺难的？ 外面的世界充满那么多的诱惑，我们的内心又有那么多的欲望，当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回到圣经去查考神的话语，去认识真道的时候，我们又常常分不清。现在网络上也是各式各样的教导，那到底真道是什么？所以从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我和弟兄姐妹一起，我想我们至少能够学到两个层面的属灵的功课。第一个层面，我们先来看下面这张幻灯片。面对神话语的态度，可以这样说，一个基督徒面对神话语的态度，就反映了你和我面对神的态度，对不对？当我们对神的话语的态度是如此的这样轻忽不在意，或者是只挑那些我们喜欢的读，挑那些我们喜欢的话语去应用的话，那就说明我们对神不够认真，不够严谨，所以才会出现好像很多的教导，他们说他们也有圣经根据，哎，因为他们也很可以抽出很多的经文来作为他们的依据。那么我们如何的来，是一个怎样的态度？就是首先我们读到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认真的研读它的上下文和它的背景，历史背景、文化背景等等的，去看背后到底那个真理是什么。我们不能单单的抽出一节的经文或者是几节的经文来什么为我所用，来为我的一些神学的理念、神学的教导来服务，来支持我的观点。我们必须谦卑在神的话语面前，我们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要用心的来领会作者的原意啊。在刚才读的《使徒行传》这段经文里，路加记载下来，路斯德那个生来是瘸腿的被医治可以走路，他记载下来这件事情，他的意思是什么？他是在讲神医吗？他是在讲所有的人只要有信心都可以得医治吗？那今天坐在当中的每一位，我们应该都不会生病了。显然不是。还有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也会觉得困惑呀，那圣经上不是这样写的吗？这个瘸腿的人不是得医治了吗？但是这个是不是只是一个特例呢？是不是那个世代那个时候的人所有瘸腿的都得医治了呢？那是一件特例，不是一个通则。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不能就说把圣经中描写的一个单一的事件我们索性就得出了一个结论。刚才那八九十三节经文就被有一些的传道人用来得出了一个结论，结论一就是什么？你生病了你就要有信心求医治，还要大声的求，要大声的宣告，你就可以得医治。如果你没有得医治呢，你信心不够，哎。他就得出来这个结论，从那三节经文里好像也是啊，因为那个瘸腿的人他是得着了一个什么可以得痊愈的信心，他真的是有那样得痊愈的信心。但是那个得痊愈的信心从哪里来啊？是主给他的呀，是圣灵感动他的，不是什么，不是我里面一厢情愿自己挤出来的那个强烈的愿望。很多时候我们如果听到这样的教导，你一定要大声的向神求信心，求医治，你要有信心，那个信心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什么强烈的自我愿望，而且是一厢情愿。 不是真正的信心。那么到底真正的信心又是什么？我们就来看最后一章幻灯片，因为我们要回答我们前面提出来的那三个问题嘛。圣经里教导的我们，不是说要有信心求医治，是基督徒要去追求认识那位能够医治我们的主。他首先医治我们的灵魂，把我们从罪的捆绑当中带出来，而且这个信心，得痊愈的信心，成圣的信心，任何的信心，其实基督徒的信心都是基督赐给我们的。耶稣基督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一位，他是我们信心的源头，他也是我们信心的目标。就说我们基督徒到底在这个地上追求什么？不就是追求好好的来认识这位已经拯救了我们的主吗？我们对这位耶稣基督的认识，我们跟这位耶稣基督的关系，就是基督徒信心的核心的内容。那么第二个问题就很好回答了。很多时候我发现特别喜欢追求那种神迹医治的那些弟兄姐妹，他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还有兴趣好好的回到圣经里来研读圣经。当我们认真的研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很容易发现圣经里其实没有这样的教导。也许当时保罗是大声，那可能真的是圣灵在他的心里面强烈的感动他，是可以很大声，但是不是说我们大声宣告的时候的那种大声就代表我们有信心啊。如果不认识耶稣基督，如果没有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再大声音也没有用啊，再有一个强烈的愿望也没有用。那么到底信心和医治的关系是什么？神在他的怜悯里，当我们谦卑认罪悔改，神绝对是医治了我们的灵魂，这个没有问题，在地上我们就得到了这个灵魂的医治和救恩。但是身体的医治的主权 是在于神啊。基督徒真正的信心就是，神啊，无论你医治与否，我依旧不离开你，我依旧哪怕是在病痛当中，我依旧感谢你，我信靠你。这才是基督徒的信心。当我们身体病痛软弱的时候，我们更要紧紧地抓住这位神。可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在一个偏差的教导里面，哇，神不听我的祷告，神不医治我，那么就说明他不够爱我，反而有些弟兄姐妹就离开神了。在最需要神的时候反而离开了这位神，这是一件多么可惜的事情。所以我们基督徒身体得病的时候可不可以求？当然可以求，但是医不医治在于这位主。也许主认为他不医治我们的病痛，让我们在病痛中更加的亲近他，依靠他，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更加的洁净，我们的信心能够更加的坚固，更加的强壮，那背后不是更有神的美意和祝福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你为我们死，你为我们死里复活，你今天依旧坐在天父的右手边为我们祷告，你还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每天都带领我们陪伴我们。主啊，有了你，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有了你我们就够了，我们只要你，今要主自己。主啊，也求你再一次祝福你的教会，祝福新生命国语堂的弟兄姐妹，也求你祝福李军牧师和师母，你带领他们前面服侍你的道路，无论在哪里，主啊， 你看顾保守你忠心的仆人使女，在神的国度里继续放胆的传扬真道，持守真道，见证真道。谢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